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两国近期在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上是接连交锋。最先在5月2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呢，香港已经不再享有高度的自治。那么，特朗普总统随后在5月29号就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到了6月17号，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呢，在夏威夷与蓬佩奥会晤时就威胁说，美国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越过红线的做法将危及美中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稍后呢，这个在我们注意到，在6月28号到30号呢，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这个召开会议，是审议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在这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又一个动作，就是宣布美国将对破坏香港自治和这个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这个签证的限制，而美国参议院呢也是无异议的通过一个法案，就港版国安法，那是来制裁中国的官员、企业还有这个国有银行。那么在这个新冠疫情持续这个肆虐并且重创经济的这个背景下，美国为什么要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愈发强硬的这个姿态？那么华盛顿的出手呢，能不能制止北京不断对香港自由和司法独立这个侵蚀？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了这个时评人士江峰时刻的主持人江峰先生，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欢迎两位。好的，我首先想先来请教江峰先生。江先生，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在这个特别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啊，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这个美中两国是围绕香港问题有过多次的这个激烈的交锋。那么中国是经常指责这个美国是在干涉的中国内政。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美国是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对北京的这个姿态是非常的强硬的，那么也是非常强势的。那么美国的在香港问题的利益，你认为在哪里呢？
说有没有干涉内政这种事情呢？是肯定有啊，比如说毛时代啊，中共喜欢说世界革命嘛，支援世界革命嘛，扶持东南亚、扶持亚非拉的国家的这个共产党到别人国家去搞暴动啊，搞颠覆政权。你比如说这个红色高棉嘛，红色高棉的时候呢，他的领导人到北京去接受培训，接受军事培训，刘少奇、邓小平亲自接见，回去怎么做、怎么搞。那么到了这个回到柬埔寨之后呢，这个陈伯达还亲自来到了这个柬埔寨，告诉他们要把这人呢从城市里面赶到农村去啊，实现共产主义农村，这个就叫做干涉内政，对吧？那么现在美国关于这个香港人权法和以后一系列的这个，包括现后来的这个自治法和现在这个问责法的这个出台，这个中共的是一贯的还是挥起了这个所谓叫做干涉内政的大棒。那么我们就看跟过去毛时代中共到别人国家去颠覆政权啊，组织暴乱，美国是不是在干涉内政？美国干涉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你说中共说制裁六四屠杀，你说是干涉中国内政啊，那后来说是维族人百万维族人关进集中营啊，你说他是事儿，他说是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围绕的一点就是人权。啊，这么这人权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这个内政啊，它不仅是一个就地理上我把这中国啊圈起来了这么一个位置，你不准伸手进来，哎，不准管我们这个事儿，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概念。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啊，对于人权迫害啊，你搞种族灭绝啊，这就不是怎么简单的内政了，你全世界都可以关这个曝光的，都可以关注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在那里嘛，这个普世价值，包括中共当初他加入的时候也是承认的，也是签字的，也承认这一点的。就像咱们举一个例子，你说搞家暴，你在旁边，你这虐待妻子、虐待孩子，旁边邻居看到了，是不是可以报警？那警察过来，是不是上门说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对你家人不利了？这个就不能说这是我们家的内政啊，我打老婆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这是对的吗？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在生活中，大家是否定的。那么在这个国家关系呢，国际关系方面呢，咱们看这个香港反送中。对吧？你这个警棍、催泪弹、这个橡胶弹、布袋弹疯狂攻击这拿着雨伞的孩子们，是不是？所以在香港说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整个在美国这个就是关切香港的问题上，主要是以这个人权为他们的这个参照的这个一个标的，是吧？人权参照的一个标的。那么由于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对于 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注是符合联合国的基本法的，也是符合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定义的。
好的，接下来想请教杨经理、杨先生，就是这个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际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立场是很鲜明的，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些做法也是很强势的。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听众观众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您认为，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它这个主要利益在哪里呢？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看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大背景。香港实际上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美现在正在进行的冷战，新冷战。这个已经是很多学者、政策制定者、政治的观察家都在用这个词，就是新冷战。讲到冷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值之争，主要是价值之争。刚才江峰先生也讲了，这个价值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权问题，根本上就是人权问题。这个人权问题，人权高于主权，这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而这个不仅仅是如此，中国它作为很多国际公约的这个签署国，它要负一个国际的责任，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包括联合国的一些人权的这个协约，中国都是这个签署者，你有这个国际职责。那么你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协约，你有一个国际上的职责，你要履行。所以这时候呢，内政和外政之间呢，就不是那么清晰的界限，而且人权高于主权，这个刚才江峰先生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而在这个价值的问题上，恰恰是冷战的根本，就是说现在香港是处在美中或者说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冷战的最前沿。香港的这个角色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老的冷战里边，香港也处在最前沿。那时候美国曾经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在越战的时候往那进行这个军事攻击以及越南的很多难民逃到自由世界的一个象征。当然最终他是想来美国，但是很多情况下第一站就是到了香港。这个实际上它有这种的传统，它是两个价值之战的一个前沿。而且现在美中的冷战正在这个开始，而且往纵深的这个开展的时候，香港的它的价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第一个大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贸易战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大家现在也都非常熟悉了。那这个实际上中国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说吸引外资，那时候西方的资金基本上不去中国，没有信心，那主要是靠港资和台资，或者说很多外资也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利益。那在这个贸易战中呢，当然如果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以后，那这种利益是不是还给中国？因为现在香港还享受着特殊的贸易地位，如果继续给这个贸易地位的话，可能客观上就帮助了中国，在对打贸易战来讲可能是不利的，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利益上的考量。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技术战，就是尤其是军事技术战。在美国大家经常看到有些新闻抓捕了一些这个华人美籍华人卖一些禁运的科技给中国，好被抓坐牢的，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因为香港不在禁运之列，他用一个变通的模式先进入香港，然后再进入中国。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当然美国就要考虑，如果香港不能够继续有自由和法治那这样的话和中国的贸易肯定会中国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呢，像这是美国的负面考虑的利益，就是影响我的利益。但美国在香港呢也有很多自己的经济利益，包括它有1300个公司在那里，还有700多个这个区域的运营中心在那里，然后有8万5000的美国人生活在香港。当然美国在香港就有非常大的利益，如果 你自由和法治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当然他要重新考虑我和你的关系，这是另外一层的这个所谓的干涉内政了。有的人讲说你取消香港的贸易特殊地位，你是干涉内政，这完全是错的。刚才我说内政和外政是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美国和香港的关系是建立在它是一个自由港，它由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上我和你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你自由港的这个地位不存在，那我就要给你解除关系，这不是内政啊，这是我的权利啊，这就像任何一个人和另外人断交一样，这是他的权利，如果这个人发生改变了，我就跟你断交了，说恰恰这不是内政问题。
嗯，好的。那么江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港本国安法里边有一个条啊，它就是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打击所谓这个外国的势力，勾结外国势力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的分析就认为这一条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法律开始实施，那么它对美国支持香港的这个自由民主这个运动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说到这个反华势力呢，其实这个棒子呢是从70年前就一直在挥舞的，因为咱们知道1950年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一爆发之后呢，这个美国就从二战的中华民族的抗战盟友突然一下就变成了所谓的中国的敌人，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敌人，那跟你开战了嘛，肯定是树敌了嘛。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中共就开始进行这个丑化，开始进行黑化这个美国。很短的时间内吧，这个在毛泽东啊、周恩来啊等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个亲自关怀之下啊，美国很快就成了一个战时的牺牲自己。这个朋友们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像美国这样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起到了这么大的帮助的作用，尤其是在二战，尤其在后来中共跟赫鲁晓夫断，跟这个前苏联断交关系啊，这个不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了，差点遭到了灭顶之灾核打击的时候，都是美国出手拯救了中国，应该准确说是拯救了中华民族。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盟友来说呢，在很快的时间内呢，在中共的宣传下就变成了最可恶的、可憎的美帝国主义啊，这个是完全是中共宣传打造出来的。如果再往前再追究一下下去的话呢，一直到的清末民初的时候呢，民国初年的时候呢，美国对中国的医疗支持啊、教育支持是最大的，包括咱们知道的这个庚子赔款当中呢，美国用它那大的一部分呢来建造了清华大学等教育机构。援助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那么应该来说奠定了最重要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教育基础和科技基础，这个优势一直发挥到了就是中共建政之后的50年代，还继续发挥着余热，一直到最后呢，等于是这个是彻底消亡了啊，随着中共的这个一边倒的政策呢，慢慢消亡了。所以说呢，这个美帝国主义和这个对华这个反华势力呢。主要指美国，这是没错的。但是事实上呢，是正好相反。一个他们是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帮助最大，甚至是恩人的一个国家呢，打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这点来说呢，是实际上符合了中共的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对中华民族的真实的未来呢，是伤害最大的。这就是推荐。怎么回答？就是说刚才你说是不是把美国树为了最大的反华势力吧？那么这个反华势力现在呢，按照中共的这个口径来说呢，又要再次的开始反华了，对不对？又要开始反华了。刚才这个建立先生已经说，建立兄已经说了，其实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一个关注，而人权问题呢，实际上是人权高于主权嘛，如果对人权最大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你这个国家是否能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的关注。我们如果没把这层逻辑关系搞清楚的话呢，简单的把它对我们的一些批评啊，对我们的实行的一些作为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的一种公平和价值观的一种导向的一种行动， 把它作为纯粹的反华来说呢，我们整个的思想和我们整个民族的走向就会走得很偏狭。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集中在，为什么集中在中共官员的制裁？我需要说的一点，大家知道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它是在2019年香港反松中运动之后形成的这个法案。在此之前呢，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美国实际上为了保障他在香港能够继续拥有一个这个民主自由市场的这么一个机制，好做生意，他呢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啊，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这是基于中共在一国两制之，基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基于对世界的所谓叫在香港搞一国两制的这么一种承诺之下啊形成的香港关系法。那么香港关系法里面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一旦香港不具备了上述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的这种体制之后啊，美国是有权终止对香港的一个优惠地位的一个待遇的，把香港视为一个内地的一个城市，无异啊，这是这个香港关系法的核心。但是香港关系法这个核心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说一旦实现这一条，我们说叫泥沙俱下，是不是香港整个的经济都会受到摧毁，整个西方世界在香港的经济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会变成一个什么啊，至少不能说它死城吧，至少会变成一个不会让原来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东方明珠啊会黯然失色嘛。所以呢，形成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里面后之后呢，它有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像这个海湾战争之后啊，整个美国的这个战略思想的这个转变啊，由全面战争的那种形式变成了一种精确打击的行为。那么在香港也实现的是这种行为，也就是谁会造成这种香港丧失他这种原先拥有的这种自由市场地位，拥有他的这个应有的国际地位呢？是因为中共的对一国两制的背叛，承诺的背叛啊，所以呢，要惩罚的应该是中共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实施政策实施者。所以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为了尽可能的保护香港，尽可能的保护更多的香港人，而对香港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形成破坏的，对世界在香港的利益进行破坏的这些中共的相关人等进行制裁。这就是我们看到香港人权法后来出台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它是个精确打击。而这种精确打击对于以权贵阶级啊为主要特质的啊中共现在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对于权贵阶级的打击就是打中了啊，打蛇打七寸呢，就打中了他的要害之处，啊，因为权贵这个资产阶级呢，他实际上资本阶级他就是为个人利益啊，为个人家族谋利，是这么一个特色。你把他的这个在美国的签证给停了，啊，他在美国甚至他的家属的签证停了，那么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妻子、子女在美国享有真实的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种机会呢，就渺茫了，剥夺了他们所谓在中国呢啊这个侵蚀人们的、侵蚀民众的利益、侵蚀香港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利益，在西方世界让他们的后代享受民主自由的这种权利给他剥夺了，这对他们是真正的打击。
嗯，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想请教杨建立杨先生，就是我刚才江峰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国务院宣布的对这个中共官员的一个签证的一个限制这样一措施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媒体上，美国的一些这个外交圈子里的人士，他们认为这个措施可能这个力度还不是特别够，那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觉得这个措施是不是得力呢？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以前做了什么，现在做什么，未来做什么来看，到底它是不是一种这个逐渐的加大力度的一个过程。在以前呢，当然美国对人权的关注，尤其是前几年，基本上我们说是口惠啊，口惠而实不至，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那对于香港呢，实际上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来讲，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为什么说它是棘手的问题呢？毕竟中国是个大国，体量非常大，而且它作为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它可以用钱到各地世界各地去买它的影响力啊。有人说这个 中国有软实力，我说中国没有软实力这件事情，只有钱。那当然中国给钱叫金银细软，你也可以说它是这个软实力，它只有钱没有软实力。而这个钱的运用啊，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成功的。就是说你要面对的这么一个强权，而且非常有力量，你要对和它对峙的话，实际上没有万全之策。就拿香港来讲，那很多讨论都在谈是这个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真正的实行的话，那个对香港也不好，对香港的这抗议的人也不好，对于这个香港的民众也不好。大家要记住这个，没有万全的，的确是可能对香港的经济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在香港的很多民众的支持下通过的。我记着去年的10月15号啊，在这个众院里全票通过的时候，在之前那几天，香港民众聚集在香港的街头，主要的诉求就是美国尽快通过这个法案。所以香港人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就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卫他的这个自由和法治。而可能在真正的获得自由、法治和民主之前，可能要做一定的牺牲，这个是香港可以说，如果说这个法案是美国通过的话，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讲是香港人自己的决定。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官员的制裁，它包括签证制裁，也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一些财产。那很多人说这个力度不大，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抱怀疑的态度，因为什么呢？你美国还没有做，问题是你能不能够真实的去做这个法案。他是说，他不像有的法律说你必须做，他说你是可以做。所以包括前几年通过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它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对人权侵害的具体的官员进行制裁。但是由于这个外交上的考量，这种制裁的力度一直不大，没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副部长以上的这样的制裁。那你不真实的去使用这个工具，去真正的去使用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力度？所以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是不是有力度，不在于它本身的文字，在于说你能不能认真的落实这个法案。如果美国明天就把一批官员的名单，不管你的级别多高，你只要是在这个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在香港的人权侵害上你负有责任的，我全都给你制裁的话，你看看有没有力度。我相信还是有力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期待着美国政府能够非常认真的切实的能够这个履行这个法案，是这样。另外呢，我觉得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做还是不够，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有他的责任，尤其是英国政府，他有他特别的责任，他的责任道义责任应该是超过美国。那英国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也应该对中国实行这样的制裁。如果说中国内地的一些官员还不是那么特别在意我来不来美国的话，那么香港的大部分官员可是都有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所以当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现象，香港的高官基本上没有出来说话，只有中国的外交部在那儿谩骂。因为香港的高官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这个法案是真实的去执行的话，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威慑力的。
好，谢谢您。接下来想请教江峰江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啊，他说这个杨洁篪在和蓬佩奥在夏威夷会谈的时候呢，提出来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威胁，说美方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越过红线，将会危及到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中方表示呢，双方要为这个落实协议创造有利条件和氛围。那么一些观察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对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您怎么看中方把这个宝啊压在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实际上现在美国这个两党对北京态度实际上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北京有没有可能是压错了宝，或者说是误判了这个，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误判？
首先我觉得《华尔街日报》如果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我首先是要否定他这种判断啊。实际上我不认为中共是在把宝压在川普连任上，正相反，他们是宝压在川普不能连任上， 是吧？这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咱们看是谁在过去四十年间吧，应该说对，从尼克松时代吧，四十年间对中共有这个最深刻的和最清醒的认识，还有谁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与中共之间最少打交道，没有利益交往？咱们说这个川普是政治素人嘛，所以说他身后的所谓如果有政治利益集团的话，也很少看见他后面的政治利益集团呢有跟中共勾兑的影子。是吧？那么川普的战略布局呢，原来是在第一任上提振经济，抽干华盛顿沼泽啊，所以他就要是攘外安内啊，他要做安内的这一份工作。他的准备对中共的全面对抗，应该是发生在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现在咱们知道，一个是这个中共隐瞒疫情啊，导致这个疫情伤害全世界，特别是香港反送中去年也点燃了这个西方对抗这个就是民主世界认清和对抗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么一个导火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就把中共对中共的这种全面对抗啊，把它从第二任期就提前到这里来了，甚至提前到大选这个期间来了。为什么提到大选期间来呢？你想，这个民主党也把怎么样赢得这个选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这个努力目标，而选民现在最大的信任就是什么？你只要对中共啊这个强硬，你把那个对我们在这里中共那里失去的这些啊，你把它拿回来，我们就信任你。所以川普现在他逼着他不得不把对中共，即便你说他有多么的不愿意，他也会把中共的这个最强硬的从第二任期呢提前到现在大选开始。这也可以从这个包括国务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啊，这个白宫安全顾问这个奥布莱恩呢、啊，还有这个司法部长巴尔，还有之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些政府高官啊，预计都会连续站出来对这个强硬对抗中共呢发表相应的讲话。我们前几天已经听到了这个奥布莱恩的讲话啊，这个是非常震撼性的。那么，所以我说呢，是根本不存在是押宝押在这个连任上，而是他押宝押在他不能连任上，是他们是反，就是不希望川普能够继续这个对中共这个强硬，就像刚才建立先生说的啊，是谁是口这个叫什么口惠而实不至嘛，那是以前的。那现在好嘛，那川普正好反过来的，前年跟这个习近平称兄道弟，那下刀的下的多狠呢、啊，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么一个观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政这个权贵来说呢，他们所依赖的这个所谓的中美贸易协议啊，实际上一个什么呢？在习近平他说是个不平等的条约啊，他不想在不平等的条约上签字。实际上这所谓不平等呢，他对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啊，真正的还富于民的平等条约啊。那你说这中共他能不恨川普吗？他能把宝压在川普身上吗？再说了，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协议到底还有多少分量？川普自己亲自说的啊，他亲口说的，100份贸易协议也无法啊换回现在美国人的生命的损失。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中共继续拿条约说事儿的话呢，那么如果川普还继续做这个叫麦田守望者，执着于这个贸易协议的话，那正好啊，他在被民主党抓个正着啊，说你在就是为了贸易协议在疫情上优柔寡断，导致美国重大伤害，那你说川普会那么傻吗？那不会，对不对啊？
好，谢谢江先生。那最后时间不多了，就是给杨先生一分钟时间哈、啊，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最新参院的美国参院有个香港自治法？您认为这个法案如果最后获得通过的话，有没有可能为这个保住香港的这个自治或者自由赢得一个机会呢？
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新的机会。那个法案如果是在众议院通过的，那个总统签署为法律的话，比去年通过的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可能力度更大的，因为它对一些在香港做生意的一些公司进行非常强有力的制裁。
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江峰先生和杨建立博士参与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两国近期在香港国安立法问题上是接连交锋。最先在5月27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呢，香港已经不再享有高度的自治。那么，特朗普总统随后在5月29号就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到了6月17号，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呢，在夏威夷与蓬佩奥会晤时就威胁说，美国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越过红线的做法将危及美中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稍后呢，这个在我们注意到，在6月28号到30号呢，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这个召开会议，是审议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在这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又一个动作，就是宣布美国将对破坏香港自治和这个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这个签证的限制，而美国参议院呢也是无异议的通过一个法案，就港版国安法，那是来制裁中国的官员、企业，还有这个国有银行。那么在这个新冠疫情持续这个肆虐，并且重创经济的这个背景下，美国为什么要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愈发强硬的这个姿态？那么华盛顿的出手呢，能不能制止北京不断对香港自由和司法独立这个侵蚀？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了这个时评人士江峰时刻的主持人江峰先生，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欢迎两位。好的，我首先想先来请教江峰先生，江先生，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在这个特别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啊，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这个美中两国是围绕香港问题有过多次的这个激烈的交锋。那么中国是经常指责这个美国是在干涉的中国内政。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美国是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对北京的这个姿态是非常的强硬的，那么也是非常强势的。那么美国的在香港问题的利益，你认为在哪里呢？
说有没有干涉内政这种事情呢？是肯定有啊，比如说毛时代啊，中共喜欢说世界革命嘛，支援世界革命嘛，扶持东南亚、扶持亚非拉的国家的这个共产党到别人国家去搞暴动啊，搞颠覆政权。你比如说这个红色高棉嘛，红色高棉的时候呢，他的领导人到北京去接受培训，接受军事培训，刘少奇、邓小平亲自接见，回去怎么做、怎么搞。那么到了这个回到柬埔寨之后呢，这个陈伯达还亲自来到了这个柬埔寨，告诉他们要把这人呢从城市里面赶到农村去啊，实现共产主义农村，这个就叫做干涉内政，对吧？那么现在美国关于这个香港人权法和以后一系列的这个，包括现后来的这个自治法和现在这个问责法的这个出台，这个中共的是一贯的还是挥起了这个所谓叫做干涉内政的大棒。那么我们就看跟过去毛时代中共到别人国家去颠覆政权啊，组织暴乱，美国是不是在干涉内政？美国干涉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你说中共说制裁六四屠杀，你说是干涉中国内政啊，那后来说是维族人百万维族人关进集中营啊，你说他的事儿，他说是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围绕的一点就是人权。啊，这么这人权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这个内政啊，它不仅是一个，就地理上我把这中国啊圈起来了这么一个位置，你不准伸手进来，哎，不准管我们这个事儿，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概念。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啊，对于人权迫害啊，你搞种族灭绝啊，这就不是怎么简单的内政了，你全世界都可以这个曝光的，都可以关注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在那里嘛，这个普世价值，包括中共当初它加入的时候也是承认的，也是签字的，就承认这一点的。就像咱们举一个例子，你说搞家暴，你在旁边，你这虐待妻子、虐待孩子，旁边邻居看到了，是不是可以报警？那警察过来是不是上门说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对你家人不利了？这个就不能说这是我们家的内政啊，我打老婆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这是对的吗？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在生活中，大家是否定的。那么在这个国家关系呢，国际关系方面呢，咱们看这个香港反送中。对吧？你这个警棍、催泪弹、这个橡胶弹、布袋弹疯狂攻击这拿着雨伞的孩子们，是不是？所以在香港说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整个在美国这个就是关切香港的问题上，主要是以这个人权为他们的这个参照的这个一个标的，是吧？人权参照的一个标的。那么由于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对于 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注是符合联合国的基本法的，也是符合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定义的。
好的，接下来想请教杨经理、杨先生，就是这个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际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立场是很鲜明的，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些做法也是很强势的，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听众观众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您认为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它这个主要利益在哪里呢？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看一个大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大背景，香港实际上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美现在正在进行的冷战，新冷战，这个已经是很多学者、政策制定者、政治的观察家都在用这个词，就是新冷战。讲到冷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值之争，主要是价值之争。刚才江峰先生也讲了，这个价值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权问题，根本上就是人权问题。这个人权问题，人权高于主权，这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而这个不仅仅是如此，中国它作为很多国际公约的这个签署国，它要负一个国际的责任，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包括联合国的一些人权的这个协约，中国都是这个签署者，你有这个国际职责。那么你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协约，你有一个国际上的职责，你要履行。所以这时候呢，内政和外政之间呢，就不是那么清晰的界限，而且人权高于主权，这个刚才江峰先生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而在这个价值的问题上，恰恰是冷战的根本，就是说现在香港是处在美中或者说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冷战的最前沿。香港的这个角色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老的冷战里边，香港也处在最前沿。那时候美国曾经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啊，在越战的时候往那进行这个军事攻击啊，以及越南的很多难民逃到自由世界的一个象征。当然最终他是想来美国，但是很多情况下第一站就是到了香港。哎，这个实际上它有这种的传统，它是两个价值之战的一个前沿。而且现在美中的冷战正在这个开始，而且往纵深的这个开展的时候，香港的它的价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第一个大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贸易战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大家现在也都非常熟悉了。那这个实际上中国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说吸引外资，那时候西方的资金基本上不去中国，没有信心，那主要是靠港资和台资，或者说很多外资也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利益。那在这个贸易战中呢，当然如果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以后，那这种利益是不是还给中国？因为现在香港还享受着特殊的贸易地位，如果继续给这个贸易地位的话，可能客观上就帮助了中国，在对打贸易战来讲可能是不利的，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利益上的考量。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技术战，就是尤其是军事技术战。在美国大家经常看到有些新闻抓捕了一些这个华人啊，美籍华人卖一些禁运的科技给中国，好被抓坐牢的，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因为香港不在禁运之列，他用一个变通的模式先进入香港，然后再进入中国。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当然美国就要考虑，如果香港不能够继续有自由和法治啊，那这样的话和中国的贸易肯定会中国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呢，像这是美国的负面考虑的利益，就是影响我的利益。但美国在香港呢也有很多自己的经济利益，包括它有1300个公司在那里，还有700多个这个区域的运营中心在那里，然后有8万5千的美国人生活在香港。当然美国在香港就有非常大的利益，如果 你自由和法治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当然他就要重新考虑我和你的关系，这是另外一层的这个所谓的干涉内政了。有的人讲说你取消香港的贸易特殊地位，你是干涉内政，这完全是错的。刚才我说内政和外政是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美国和香港的关系是建立在它是一个自由港，它由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上我和你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你自由港的这个地位不存在了，那我就要给你解除关系，这不是内政啊，这是我的权利啊，这就像任何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断交一样，这是他的权利，如果这个人发生改变了，我就给你断交了，说恰恰这不是内政问题。
嗯，好的。那么江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里面有一个条啊，它就是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打击所谓这个外国的势力，勾结外国势力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的分析就认为这一条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法律开始实施，那么它对美国支持香港的这个自由民主这个运动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说到这个反华势力呢，其实这个棒子呢是从70年前就一直在挥舞的，因为咱们知道1950年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一爆发之后呢，这个美国就从二战的中华民族的抗战盟友突然一下就变成了所谓的中国的敌人，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敌人，那跟你开战了嘛，肯定是树敌了嘛。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中共就开始进行这个丑化，开始进行黑化这个美国。很短的时间内吧，这个在毛泽东啊、周恩来啊等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个亲自关怀之下啊，美国很快就成了一个暂时的牺牲自己。这个朋友们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像美国这样子啊，对中华民族的生存起到了这么大的帮助的作用，尤其是在二战，尤其在后来中共跟赫鲁晓夫断，跟这个前苏联断交关系啊，这个不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了，差点遭到了灭顶之灾核打击的时候，都是美国出手拯救了中国，应该准确说是拯救了中华民族。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盟友来说呢，在很快的时间内呢，在中共的宣传下就变成了最可恶的、可憎的美帝国主义啊，这个是完全是中共宣传打造出来的。如果再往前再追究一下下去的话呢，一直到的清末民初的时候呢，民国初年的时候呢，美国对中国的医疗支持啊、教育支持是最大的，包括咱们知道的这个庚子赔款当中呢，美国用它大的一部分呢来建造了清华大学等教育机构。援助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那么应该来说奠定了最重要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教育基础和科技基础，这个优势一直发挥到了就是中共建政之后的50年代，还继续发挥着余热，一直到最后呢，等于是这个是彻底消亡了啊，随着中共的这个一边倒的政策呢，慢慢消亡了。所以说呢，这个美帝国主义和这个对华这个反华势力呢。主要指美国，这是没错的。但是事实上呢是正好相反。一个他们是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帮助最大甚至是恩人的一个国家呢打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这点来说呢是实际上符合了中共的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对中华民族的真实的未来呢是伤害最大的。这就是可以怎么回答，就是说刚才你说是不是把美国树为了最大的反华势力吧。那么这个反华势力现在呢，按照中共的这个口径来说呢，又要再次的开始反华了，对不对？又要开始反华了。刚才这个建立兄已经说了，其实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一个关注。而人权问题呢，实际上是人权高于主权嘛，如果对人权最大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你这个国家是否能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的关注。我们如果没把这层逻辑关系搞清楚的话呢，简单的把它对我们的一些批评啊，对我们的实行的一些作为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的一种公平和价值观的一种导向的一种行动， 把它作为纯粹的反华来说呢，我们整个的思想和我们整个民族的走向就会走得更偏狭。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集中在，为什么集中在中共官员的制裁？我需要说的一点，大家知道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它是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形成的这个法案。在此之前呢，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美国实际上为了保障他在香港能够继续拥有一个这个民主自由市场的这么一个机制，好做生意，他呢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啊，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这是基于中共在一国两制之，基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基于对世界的所谓叫在香港搞一国两制的这么一种承诺之下啊形成的香港关系法。那么香港关系法里面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一旦香港不具备了上述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的这种体制之后，啊，美国是有权终止对香港的一个优惠地位的一个待遇的，把香港视为一个内地的一个城市，无异，啊，这是这个香港关系法的核心。但是香港关系法这个核心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说一旦实现这一条，我们说叫泥沙俱下，是不是香港整个的经济都会受到摧毁？整个西方世界在香港的经济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会变成一个什么啊？至少不能说它死城吧，至少会变成一个不会让原来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东方明珠啊会黯然失色嘛。所以呢，形成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里面后之后呢，它有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像这个海湾战争之后啊，整个美国的这个战略思想的这个转变。啊，由全面战争的那种形式变成了一种精确打击的行为，那么在香港也实现的是这种行为，也就是谁造成会造成这种香港丧失它这种原先拥有的这种自由市场地位，拥有它的这个应有的国际地位呢？是因为中共的对一国两制的背叛，承诺的背叛啊，所以呢，要惩罚的应该是中共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实施政策实施者，所以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为了尽可能的保护香港，尽可能的保护更多的香港人，而对香港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形成破坏的，对世界在香港的利益进行破坏的这些中共的相关人等进行制裁，这就是我们看到香港人权法后来出台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它是个精确打击，而这种精确打击对于以权贵阶级啊为主要特质的啊，中共现在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对于权贵阶级的打击就是打中了啊，打蛇打七寸呢，就打中了它的要害之处，啊，因为权贵这个资产阶级呢，它实际上资本阶级它就是为个人利益啊，为个人家族谋利，是这么一个特色。你把它的这个在美国的签证给停了，啊。他在美国，甚至他的家属的签证停了，那么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妻子、子女，在美国享有真实的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种机会呢，就渺茫了，剥夺了他们所谓在中国呢啊这个侵蚀人们的、侵蚀民众的利益、侵蚀香港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利益，在西方世界让他们的后代享受民主自由的这种权利给他剥夺了，这对他们是真正的打击。
嗯，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想请教杨建立杨先生，就是刚才江峰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国务院宣布的对这个中共官员的一个签证的一个限制这样一措施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媒体上，美国的一些这个外交圈子里的人士，他们认为这个措施可能这个力度还不是特别够。那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觉得这个措施是不是得力呢？
我觉得应该从这个以前做了什么，现在做什么，未来做什么来看，到底它是不是一种这个逐渐的加大力度的一个过程啊。在以前呢，当然美国对人权的关注，尤其是前几年，基本上我们说是口惠啊，口惠而实不至，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那对于香港呢，实际上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来讲，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为什么说它是棘手的问题呢？毕竟中国是个大国，体量非常大，而且它作为政府，可能是最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它可以用钱到各地、世界各地去买它的影响力啊。有人说这个 中国有软实力，我说中国没有软实力这件事情，只有钱。那当然中国给钱叫金银细软，你也可以说它是这个软实力，它只有钱没有软实力。而这个钱的运用啊，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成功的。就是你要面对的这么一个强权，而且非常有力量，你要对和它对峙的话，实际上没有万全之策。就拿香港来讲，那很多讨论都在谈，是这个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真正的实行的话，那个对香港也不好，对香港的这抗议的人也不好，对于这个香港的民众也不好。大家要记住这个，没有万全的，的确是可能对香港的经济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在香港的很多民众的支持下通过的。我记着去年的10月15号啊，在这个众院全票通过的时候，在之前那几天，香港民众聚集在香港的街头，主要的诉求就是美国尽快通过这个法案。所以香港人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就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卫他的这个自由和法治，而可能在真正的获得自由法治和民主之前，可能要做一定的牺牲，这个是香港可以说，如果说这个法案是美国通过的话，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讲是香港人自己的决定，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官员的制裁，它包括签证制裁，也另外一个就是冻结他在美国的一些财产。那很多人说这个力度不大，但是呢，我对这个呢抱怀疑的态度，因为什么呢？你美国还没有做，问题是你能不能够真实的去做这个法案？他是说他不像有的法律说你必须做，他说你是可以做。所以包括前几年通过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它的那个含义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对人权侵害的具体的官员进行制裁。但是由于这个外交上的考量，这种制裁的力度一直不大，没有，基本上没有上升到副部长以上的这样的制裁。那你不真实的去使用这个工具，去真正的去使用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力度？所以香港的人权民主法案是不是有力度，不在于它本身的文字，在于说你能不能认真的落实这个法案。如果美国明天就把一批官员的名单，不管你的级别多高，你只要是在这个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在香港的人权侵害上你负有责任的，我全都给你制裁的话，你看看有没有力度。我相信还是有力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期待着美国政府能够非常认真的切实的能够这个履行这个法案，是这样。另外呢，我觉得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做还是不够的，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有他的责任，尤其是英国政府，他有他特别的责任，他的责任道义责任应该是超过美国。那英国还有其他的民主国家也应该对中国实行这样的制裁。如果说中国内地的一些官员还不是那么特别在意我来不来美国的话，那么香港的大部分官员可是都有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所以当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现象，香港的高官基本上没有出来说话，只有中国的外交部在那儿谩骂。因为香港的高官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这个法案是真实的去执行的话，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威慑力的。
好，谢谢您。接下来想请教江峰江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啊，他说这个杨洁篪在和蓬佩奥在夏威夷会谈的时候呢，提出来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威胁，说美方在香港、台湾、像新疆等问题上越过红线，将会危及到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中方表示呢，双方要为这个落实协议创造有利条件和氛围。那么一些观察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对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您怎么看中方把这个宝压在了这个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实际上现在美国这个两党对北京态度实际上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北京有没有可能是压错了宝，或者说是误判了这个，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战略误判？
首先我觉得《华尔街日报》如果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我首先是要否定他这种判断啊。实际上我不认为中共是在把宝压在川普连任上，正相反，他们是宝压在川普不能连任上。 知道吧？这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咱们看是谁在过去四十年间吧，应该说对，从尼克松时代吧，四十年间对中共有这个最深刻的和最清醒的认识，还有谁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与中共之间最少打交道，没有利益交往？咱们说这个川普是政治素人嘛，所以说他身后的所谓如果有政治利益集团的话，也很少看见他后面的政治利益集团呢有跟中共勾兑的影子。是吧？那么川普的战略布局呢，原来是在第一任上提振经济，抽干华盛顿沼泽啊，所以他就要是攘外安内啊，他就做安内的这一份工作。他的准备对中共的全面对抗，应该是发生在他的第二任期。那么现在咱们知道，一个是这个中共隐瞒疫情啊，导致这个疫情伤害全世界，特别是香港反送中去年也点燃了这个西方对抗这个就是民主世界认清和对抗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么一个导火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就把中共对中共的这种全面对抗啊，把他从第二任期就提前到这里来了，甚至提前到大选这个期间来了。为什么提到大选期间来呢？你想，这个民主党也把怎么样赢得这个选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这个努力目标，而选民现在最大的信任就是什么？你只要对中共啊这个强硬，你把那个对我们在这里中共那里失去的这些啊，你把它拿回来，我们就信任你。所以川普现在他逼着他不得不把对中共，即便你说他有多么的不愿意，他也会把中共的这个对强硬的从第二任期呢提前到现在大选开始。这也可以从这个包括国务院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啊，这个白宫安全顾问这个奥布莱恩呢、啊，还有这个司法部长巴尔，还有之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些政府高官啊，预计都会连续站出来对这个强硬对抗中共呢发表相应的讲话。我们前几天已经听到了这个奥布莱恩的讲话啊，这个是非常震撼性的。那么，所以我说呢，是根本不存在是押宝押在这个连任上，而是他押宝押在他不能连任上，是他们是反，就是不希望川普能够继续这个对中共这个强硬，就像刚才建立先生说的啊，是谁是口这个叫什么口惠而实不至嘛，那是以前的。那现在好嘛，那川普正好反过来的，前年跟这个习近平称兄道弟，那下刀的下的多狠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么一个观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政这个权贵来说呢，他们所依赖的这个所谓的中美贸易协议啊，实际上一个什么呢？在习近平他说是个不平等的条约啊，他不想在不平等的条约上签字。实际上这所谓不平等呢，他对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啊，真正的还富于民的平等条约啊。那你说这中共他能不恨川普吗？他能把宝压在川普身上吗？再说了，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协议到底还有多少分量？川普自己亲自说的啊，他亲口说的，100份贸易协议也无法啊换回现在美国人的生命的损失。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中共继续拿条约说事儿的话呢，那么如果川普还继续做这个叫麦田守望者，执着于这个贸易协议的话，那正好啊，他在被民主党抓个正着啊，说你在就是为了贸易协议在疫情上优柔寡断，导致美国重大伤害，那你说川普会那么傻吗？那不会，对不对啊？
好，谢谢江先生。那最后时间不多了，就是给杨先生1分钟时间哈、啊，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最新参院的美国参院有个香港自治法？您认为这个法如果最后获得通过的话，有没有可能为这个保住香港的这个自治或者自由赢得一个机会呢？
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新的机会。那个法案如果是在众议院通过的，那个总统签署为法律的话，比去年通过的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可能力度更大的，因为它对一些在香港做生意的一些公司进行非常强有力的制裁。
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哈。非常感谢江峰先生和杨建立博士参与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